道相之理者，即此品中，四圣地上五常等十六形象。前面呢，一诵有略讲。那么这个我们详细一点呢，来认识来了解，就是这个结合声闻道菩萨的所修所观。那么这个道相之理者，就是第一句。那么这内容上来讲呢，就是四谛品上，就是四谛上十六形象。这个十六形象呢是基本义，在前面讲这个教授啊，发心教授嘛，这个一切相智这个十法当中，说训抉择的部分也讲到一些。那么像这个俱舍论呐，瑜伽师地论，就大一点的这个经论，详细介绍这个声闻部分的内容的时候，说这个四圣谛啊，都说到十六形象。那么这个等于比较细的一个阐述，细的一个了解，在观修实践上就可以应用得上。这个观修成熟啊，那就是智慧开，对应的镜像这个烦恼啊就遮蔽不了了，智慧开了嘛，就拔开乌云见青天了。那么就临近正入真实，那决定见了以后呢，就晋升到了就是这个声闻，这个出果，这个须陀洹相，须陀洹然后就入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十六形象呢，后面呢我们就结合起来具体来讲。那么这里呢，这个由发心回向真实不可得之空慧，三法认识门中，就是这个三门，当自修此声闻道理。那么相对观察内容呢，是四谛，四圣谛的十六形象。那么这个摄持的部分呢，是三个内容，就是发心回向真实不可得空慧，这个三个内容以这样三样的心呢，摄持四谛十六形象那么就虽然是通声闻的内容，可是啊，这个大乘的菩萨修行有更高的妙用，就是有大心，就是大悲心为认知。那么以这个无上菩提啊，圆满智慧为归去，这个对应呢，现行上呢，以无所得为方法，就是空相应的慧为方法，就像做世间的事情啊，人的这个态度呢各有不一样， 做某样事情，有人呢，他是很有局限的，就做这个事情就行了。那有人呢，他就是有长远的方向，那不是做了这个事情呢就停了，这个事情呢做好了，为下一个事情呢做准备，要走更远的路，那这个心理又不一样。那么还有的人呢，他做一切这些事情呢，心怀呀，这个呢宽广，他不仅仅是说有远大的一个方向，还要继续的往前走，在这个事情的当中呢，他有大的容纳心，心里面呢没有纠结，做得很放松，做得很自在，那也是做一个事情呢，它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实行当中，他的这个呢心理活动呢有差别，色次呢有不同。那如果是这个四谛十六行相呢，依声闻教法来讲呢，那决定就是要出三界。我观四谛十六行相，观这个苦谛的无常苦空无我，极谛的因即生缘，灭谛的灭尽妙理，道谛的道如行出，方心成熟，烦恼断尽，那么就是完成了，解决问题了，出了轮回了，不受后有啊，自入真。那么这个是以出离心为设置，所以他的这个努力啊，去向呢，都是以解脱为去向的。菩萨道种智啊，道相智呢，这就以无上菩提为去向，所以这个回向的力量呢，也不一样。所以如果从广义上来讲呢，你这个世间求这个人天呢，那也是一个回向了，那么声闻发了出离呢，也可以说是了。那这个狭一点来讲呢，究竟回向，要证大菩提呀，要圆满佛智啦，度尽一切众生，这个才是究竟回向，才能够称为回向，所以我们讲回向功德啦，有的时候是回向，我这个善行呢，能够为身体健康，这个四大调和，能够为如意的行住坐卧饮食，从事种种的事情没有妨碍，那这个也是个回向的，可是这个目的呢小。菩萨大愿呢，入生死流度化众生呢，所行一切，就是救了一个小动物也好，还是说帮了很多人，这个呢解除疾病，解除忧苦啊。那么现在呢，现在这个社会又不一样，物质环境好一点，但是呢烦恼是一样的，甚至于烦恼更重，如果能够解决众生的烦恼，出这个呢烦恼苦，离这个呢忧虑念，那这也是功德啦，也是有意义的事情啦，能够帮助到很多很多的话，这个功德呢也是很大的。那如果是世间的目的呢，那不一样。菩萨这样做呢，那他这个所行决定是回向大菩提。那么这里呢是依这个呢四谛十六行相呢，菩萨的三法仁慈，就是摄持的意思了。那么再结合了具体来说这个四谛十六行相的内容， 当自消此声闻道相。那这个是这句话还是前面的了，这个总和了。就是总和的说，菩萨的声闻道相是什么呢？声闻道相就是这个一相待的这个声闻四谛品里面四谛十六形象。一这个呢，大心大回向和空心会摄持修行，不依这个摄持修行呢，那就是声闻了。依这个摄持修行呢，那虽然是说同样的四谛十六形象范畴范围，可是啊已入大乘之数，已入大乘之流。就像这个天台家啦，天台家智者大师的这个圆融说法一样呢，能够即小乘大，就是即小乘教法，成就大乘菩提，就像假释念处一样的，声闻也修饰念处，菩萨也修饰念处，这菩萨修饰念处，大乘是念处。声闻修饰念处呢，就是基本是念处，那么这个当中呢，愿心的问题不一样了，这个深度的观消这个方便呢不一样，那要是通达了，那就超越了那个范围，不能看这个嘞，基本相，所以能够积小成大了。那么这个四谛十六形象的内容呢，四谛无常等十六形象者，为因缘生故常，随烦恼业转故苦，无一体清净之我故空，无自体之我故无我，是苦地上指是相。这个呢，先说苦地。苦地的事项呢，无常苦空无我。那么这个无常是什么呢？就是因缘生故，就因缘生就无常呢。这个花呢，就是有水分、阳光、泥土啊，有这个种子种下去，那么这个众多因缘参与就形成了变化，就开这个开始发芽了，生根呢，长叶子、长茎呢，长到起来一定时间成熟了，开花了，这因缘现起。那位因缘生呢，又是因缘灭。它是因缘性的东西吗？那这个没有生之前是什么？这没有生之前是种子了，没有生之前是水啊，是土啊，是阳光呢。那么既然会生出这个东西了，那就是这众多的参与变化成此。那么对于这个生来讲呢，那个就是灭，种子灭了，这个相应用的水灭了，相应吸收的养分灭了。那么这个养分从哪里来呢？比如说这个地球啊，了解一点历史啊就知道了，它已经有40多亿年的历史了。那最初开始的时候呢，那可能就不像现在这个样，就像我们到一些山一样的，这个有的山呢土很厚，有的山呢没有多少土，有的山呢石头裸露，多数都是碎沙啦、石啊这些啦，没有什么这个嘞土壤的这个泥啊这些啦，这个部分。那么经过一定的时间呢，这有小的草啊什么，它可以扒在上面长了，那么这个落叶子啦，这个要慢慢滋养这个 地方呢，好的地方是什么？黑土，肥沃的黑土，很厚，种什么东西放到下面去啊，也没有多久就长出来了，长得很旺很好，肥沃的土地。那么实质上来讲呢，开始可能就是石头啊、沙子、碎石，那么这些慢慢由于相应的一些东西的转化，它成了养分呢，成了这个植物可以吸收的了。所以对于植物吸收它的灭，那对于这个沙石来讲呢，也是一个灭，那个养分就生了，养分被吸收了又灭了，它成了个植物。那这个植物啊，开花了，花开花谢嘛，它谢了又变成土壤的一部分，看起来是花灭了，看起来是这个植物灭了，但是是不是真的灭了？相对的，看这个植物说的灭。那么对于这个养分来讲呢，它又到土壤里面成了肥料的，就是生，生灭生灭生灭生灭，这个长转变化，就好像这个流水呀，川流不息嘛，成语讲，就是这个水呀，它不停止的流动，没有静止，时时在变化当中，就更加明显了，所以这无常。那么像房子啦，碗啦，这个树木某些东西，在一定范围它的保持啊，有这个类相似的存在，给我们有稳定的现象。如果说都能够彻底的对应到这个细的变化流的时候，你一点也不会觉得这些事情呢，它那么稳固，那不稳固也就不那么真实，那就会显现因然变化的本质，无常的这个呢事实。那这样洞察到呢，那就会接近呢认识这个呢苦地当中的无常相。所以这个是要了解道理啦，然后再结合起来去观察，深入观察。后面还会讲这个家行相哦，因为这个生灭生灭观察到现象呢，就破除了原来的停留相，这是一个入门。那入门到了一定更深度的时候呢，那这个参照点呢又退了了，就这觉得什么了，生灭都是假象，变化也不真实，所以像那个深照法师的四论呢，深照论嘛，物不迁论嘛，江河静住而不流啊，乾坤朗月而不动啊，就是看起来动，那是结合这个现象呢，结合这个稳定，深入到变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所依的事情基础都如幻，都不可得。那么这个动又好像是假象的了，所以江河静住而不流，那实质上来讲，到底是动还是静呢？都是我们参照性的范围建立出来，所以后面讲家行为的，进一步要观到离常住，住不住相，这里不讲那么多了，我们先呢了解第一个相，就是因缘无常。那你第一重还没入呢，就不见得有第二重的体验。了解道理呢，我们可以先了解，这个观修到位呢，要一层一层，这不是那么平面化，这个一探就到了底，也不是，那么这个是第一项。第二个呢就是苦相了，随烦恼业转故，这个因缘生因缘生因缘生呢， 怎么因缘生？或业苦，就有烦恼有业，那就这个显现生命轮回。就像人的一生呢，就是分段现前当中的轮回，我们早生轮回，中午轮回，晚生轮回，有吃饭一样的，吃早饭，吃中饭，吃晚饭，总是吃饭，吃饭的模式呢也差不多，就是要找点菜来了，找点饭来了，要炒要洗又要切了，切了以后吃，吃了又消化，消化了以后又饿了，饿了以后又吃，又要做，那不能停呢。做事情也是，今天上班啊，做了一个东西啊，做了一部分呢、啊，完成了回去了，明天又做，后天又做，他不能够是说做了以后呢，永远都不要做了，什么都具备了，都具足了，没有可能，所以总是在这个相对范围里面呢，这个不停息的变化升起，因缘展现，我们这无明呢，谁的这个无明传呢，小的时候追求是一些东西，大一点的时候追求又是其他的东西，更大一点的时候又追求不同的东西，到年老的时候又有不同的一个追求，就一直在追，一直在追。那么这些追求就是我们的烦恼妄念的驱动，所以现代社会不是讲吗，这个人呢、他不能太单独了，他有交流也有交往，就是你即使给他有饭吃有地方休息，但是不见一个人，即使每天给他看书，有的人他都受不了，这个当中是什么，就是内心里面的烦恼啊，在往外散发了，在形成他的去向啊，要有追逐了，要有依靠啊，但是他也不是总以某一个东西为依靠，就像这个猴子在树上跳，这个枝跳到那个枝，那个枝跳到另外一个枝，攀来荡去的，依托不一样，小孩子啊，追啊，玩具啊，或者是小吃的东西了，那大一点的呢，要读书啊，要做事了，各不一样呢，那么种种满足，满足的完吗？也满足不完，他总有的心里的妄念蠢蠢欲动，就是烦恼，那烦恼就有行为，有行为呢就有影响，各种行为之下，各种现象出生，就是或业苦，那么就是这个烦恼业转故苦，流转苦，停都停不了，无时就想有，有时万多，多时呢生忧，又怕没有啊，怕失去啦，多时生忧嘛，所以辗转逼迫不停，这样的苦吗？说得出了吗？所以像现代社会讲心理病、心理问题，有的人什么情况都好好的，但是呢，心理问题很大，就是烦恼的根源发出来以后，不是说表面的事情，一般性的满足可以让他的烦恼啊停下来，真正要解决问题呢，还是要佛法，从根源上着手。转化清净，那么彻彻底底来说呢，就是这里讲呢，因即是这个因缘呢，讲这个苦啊，知苦就无苦，不知苦呢，以苦为乐了，追了个假的了，那么这个你怎么去得到的解决问题呢？就好像这个抓痒嘛，越抓就越痒，越痒呢就越抓。他如果是找到治病的方法了，痒不生起了，抓也不需要了，都不痒了还抓什么呢？ 这不用卷。所以这个苦啊，如实洞察，如实观察，才能够对知道，不然你都不发心道啊。所以这个第二个相呢，是流转逼迫了苦相。第三个呢，无常苦苦啊，有的地方是苦故无我，这里呢是说这个空相无一体清净之我故空。什么叫空相呢？这里的空相呢，跟大乘讲无自性空呢，依一切法来做观的范围呢不一样。这个地方呢所选呢范围啊，是无一体清净之我，一体清净之我特别外道建立了很多。在破除我执的时候就讲到了，这个我啦在哪里呢？在我们五蕴身中，这个是同体依自体说的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这个像独子部啊、正量部啊、佛法里面呢有一分，它有大概这样的一个类说法。那么没有这个道理上思考的，平常心里面来讲呢，都是直观性的依这个自身说我。可是啊，这个我呢不决定，这个外道啊、外宗的一些理论呢，它就生起来了，就建立一个什么一体清净的我。就像灵魂之说，佛法里面是讲神识了，这个灵魂之说就是认为啊，灵魂呢是一直存在的，跟肉体结合起来呀，就是成了生命。这个人死了以后呢，灵魂又离开了，所以跟我们现有的心理啦、物质身体啊，是不一回事，是另外的一种呢存在。还有自性论的观点，认为有一自性的清净，周遍一切。那么这个生命呢出现的时候啊，它就在这一部分显现，这个生命呢消失了以后又归到这个清净的体里面，这个就是一体我的这个内容。就是离了这个五蕴，另外有一不生不灭不老不死。在佛法里面讲要这个出轮回苦啊，要超越生老病死嘛。那么这种理论呢，它就建立一个超了老病死的这个现象的存在。这样的存在有没有呢？找不找得到呢？都找不到的。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呢，除了这个五蕴的活动、五蕴的事实，找不到第六蕴，找不到一个另外我的真实存在，这是不可得的。所以这样一体清净的我呢没有。这声闻里面苦地当中的这个苦相，是指离了一体的这个清净的我执着，所以是空呢，这个当中找不到啊。这个以理是依这个理啊去探讨的时候，去这个寻找的时候，找得到吗？假如有一个另外的我，他跟你的五蕴有什么关系呢？那要是没有关系，他对你可以视为我，那对别人也可以视为我了，那就没有区别了。 你跟其他的众生呢都是一样的了，都可以建立在这个离了五蕴的清净我当中，这是成立不了的。那么你有苦有乐了，另外有这个不变化的清净我，他苦不可乐呢？如果他也苦乐的话呢，那就不是不变化的，不是能够清净的。那如果你有变化他没变化，那都不同了，那他又如何感受你的苦乐呢？那就不同了。既然呢不感受的话，这么一个清净的存在对于友情本身呢没有意义，没有这个嘞实际的这个关联。那么我们讲虚空呢它也是相对的一个嘞现象，一个事情，那不就等同虚空呢？那还要建立在一个所谓的清净的我呢。但是有这个一类的这个思想呢认识啊，他就这么这个嘞树立观念，所以他这个种种的努力呢最后就引导你要归于那个真实的我，归于那个清净的我。你现有这个我呢就不是我，那个我呢才是我。所以捏出这样的道理出来，那没有正见呢，没有这个思辨呢，观察呢，这些道理呢还是比较诱惑人，它符合于我们自我意识这种颠倒想法，总要找到一个依据，找到一个所在，找到一个嘞根源。那这个根源呢是假象，没有真正的一个所在。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空相，无自体之我故，故我，那就是第四相呢，就无我相，就是自体之我。自体之我呢就是有情呢这个五蕴，有情五蕴当中有没有我呢？没有我。这个蕴呢有多了，那如果蕴就是我，那就我也是有多。这个蕴呢有生灭，那么这个我呢也就有生灭。那么从我的建立的本意上来讲呢，它是超生灭的，它是唯一的。那么既然呢一蕴呢就是我，跟蕴的性质结合起来，那就跟这个我呢建立的本身呢不符合，完全呢不对应。蕴一啊，蕴多了我一，蕴生灭了我不生灭，所以哪里有这样的一个我呢？所以进一步厘清了以后，那就知道我们这个生命呢友情呢就只是这个蕴的现象，身心聚合，谁的因缘生灭变化，这就是生命的事实。所以你外面认为有一个蕴之外的我，或者认为这个蕴当中有一个我，都是不实之观，都是错误的这个定义，不符合，就是缺乏正确的认识，没有正确的了解生命本身是怎么样，所以才会形成导向，导向于一体的清净我，导向于自体的这个 我的存在，那么以肢体来结合观呢，那我相呢不可得，所以无我相，唯是因缘，生灭辗转变化，从此处到彼处，这个要是以生命的事实来讲呢，过去无始以来乃至于今，不是今天才这样呢，是无始以来好久好久了，但是没有见到真理，没有洞察生命的事实，所以我们习以为常了，很习惯了，很自然了，所以我们人生的这个世界上呢，所有的有情众生乃至于包括盘生，我们要是没有神通啊，没有生的角度呢，就只能看到两道嘛，人道畜生道，天道没有定力看不到，鬼道没有定力也看不到，修罗道看不到，地狱道也看不到，人道畜生道看不到。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些人当中众生当中，不管你受什么教育什么见解，他这个我呢是一样的，就是我的概念，我的想法，你不用教他，生来就如此，小孩子一生下来他就自我意识啊，自我定位啊，就是那样了，他虽然口头不能讲我啊我的，但是他知道，这个要摄取这个生命的部分呢、要喝啦，要饮食啦，那么再慢慢的开始分判辨别，又喜欢呢又不喜欢呢，好喝的他都喝了，他喜欢呢，你给他喝点苦水啊他不要喝，他不喜欢，那么再大一点呢他也追逐了啊、有危险呢、害怕了，这个有安定呢、快乐的事情呢，他就在那里来念佛啊，禅绕啊，停留啊，那都任运的升起我想，产生自我的执着，他不是说任运的升起其他的概念，比如说神造论，或者是离了我之外的神，这个我的想法，一体我的想法没有，但是呢这个无明的特质，自我中心的认知，就是有，自然就现起的，这个就是生生灭灭轮回相续当中呢根源性的烦恼深度的部分，那么只是大了呢表现的明显了，因为他认知事物多了嘛，爱好的东西也多了，执着的部分呢就这个呢结合到更多的现象里面去了，不然呢他就是很质朴的自我的一个呢认知，那么这个是关键无我呢就会了解到这个事实，所以这个苦地当中有这个事项，是苦地善知事项，那么这个事项呢就是这样的就我们观的时候啊就可以结合起来呀，观苦是什么，观无常是什么，观空是什么，观无我是什么，那你就观起来了，那么结合现象对应某一个现象，比如说受啊想啊，或者对于色就是眼耳鼻舌色声香味触这些物质现象，都可以结合起来运用观这个类四个内容，观因缘呢、观烦恼业，观无外我可得，观无自我可成，可以这样观，这是身心呢、友情的事实啊， 所写。没有遇到真理，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性呢，谁的卷呢，就是那个样子。那么遇到真理以后，我们了解了这些部分呢，那么结合起来这些观，所以随举一法，随举一事，你都能够依照道理引导去思维观察到，去了解到，那了解到越清楚了，那么无始以来这个烦恼习性呢，它就会越来越减弱，减弱的一分，你的心里啊就轻了一分，就是烦恼就没有那么重了。减力的减了这个三分呢，那就轻了三分，那越减越减多了，最后就没有了，消除了，那么你心里面呢就可以离苦得乐。那不管呢，随着我们这个无明习气发展，那就只是背负的越来越多，苦就越来越重，烦恼习性呢就升起来了，自身呢越这个越隐越烈了，就放不了了，缠绕的越来越紧了，所以这个是要结合起来去观。那我们听了了解了这个四谛啊，了解了这个四相呢，也要思维思维，思维到了也去观察，观察呢就能够生智慧。修观呢要学道理啊，不懂道理呢修不了观，你思维不了啊，不懂啊，那么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思想。第二个思想呢就是因即生缘，那这个是属于极地的内容。极地的话呢，如果从具体内容上来说呢，就是烦恼和业。苦地呢主要是讲苦，那么烦恼和业呢就是集，有烦恼有业呢就滋润这个生命，引发相续，就流入生死当中，堕在这个生死淤泥当中，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是先说因，是苦之根本故名因。前面观苦啊，观因即生啊，观这个生命的事实啊，现象的五蕴啊，生灭的这个显现啊，有这个我执啦，有这个我所啦，然后呢有这个呢六道啊，五趣啊，这个生成呢，辗转这个变化呢，发起的因素，发起来的力量是极地发起来的，现象呢是那些现象，就是你现在这个生命你怎么来的呢，就是极过去的业力，还有呢相应的烦恼，这个我呢要求的保持，我呢要决定有趋向，那么有了这样的想呢，有了这样的引发，然后呢你有种种的善行不善行综合起来的这些行为影响，随你这个引发力量呢就结生相续，那生命就展开了，所以你怎么来的，你没有业也不来，你没有烦恼他也不来，两个事情都有他就来了，有烦恼有业那决定就来了，所以是什么，是苦之根本呢，你要不苦啊，那你就要什么净除烦恼，那么这个业行呢清净，你是无漏业了，三无漏业了，那清净呢 真无漏、语无漏、意无漏。那么我们没有断烦恼呢，身也有漏，语也有漏，意也有漏，四处都漏，全部都在漏。那么这个漏呢，就是漏失功德了，漏失善法的意思了，所以这称为漏啊。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世间呢，这个碗啊漏水啊，你就装了它不久了就没有了。这个屋子呢要漏啊漏水啊，就把这个漏的地方慢慢小了呢，这个屋子坏掉了。那么你积聚了一些功德了，因为你有烦恼啊漏啊漏啊，那功德又没有了。这是有漏的，有漏的业。那么你相应的智慧身呢，既定会功德具足。所以这身与意行呢都是清净。一染那都无漏功德嘛。这样就不漏啊。就所言所行清净相应。不随杂染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它后续引发是什么？那么大乘菩萨呢，就是说自他庄严，自庄严的菩萨功德质量积聚了，这个身心呢清净呢越来越殊胜了，他庄严呢越来越多的众生呢得菩萨所化，那世界庄严呢，就是净土现这个的显现，那就是三法业庄严的，那不是虚化了生死流浪呢，这个轮回不已的发起，所以这个极地啊，第一个说因呢，就是说这个烦恼业啦，是苦的根本，是苦的根本，速速生苦，故名极。怎么叫极呢？就是速速的这个呢生苦。不是一下生苦，速速生苦。如果是以现前短一点的范围来讲呢，这个也是苦之根本呢，就明因呢，就是我们怎么会苦呢？怎么会烦？这觉得痛苦呢？就是你起烦恼，你心里面老起烦恼，所以你起烦恼你就苦了，你不起烦恼都不苦了，就是我们苦的因。然后这个速速生苦呢，你就速速起烦恼。这起完烦恼啊，这个是苦啊，这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没有了，然后呢又起了一个烦恼啊，另外一个苦又起来了。等你这个苦啊又忘记了有时候就是这样呢，那忘记了以后呢他又不苦了，他不记得了嘛，那又背起了一个新烦恼想。这一想想想的烦恼又起来了，所以是速速生苦。速速生苦就是极了，那么如果从长的宽的生命的角度来看呢，那就是轮回的路上，我们做牛啊做马啦、做人啊做天人啊等等，在这个当中呢循回，做天人也是苦啊，不究竟啊，享乐没几天呢，这又堕下来了，堕下来了这个世间呢人间呢又是苦啊多，那要有机会呢能够造点善法呢，未来又引发一点乐的因，那要不造善法呢，造恶法呢就引发更多的苦，那这个出生到了他不自在了，他这个互相吞荡，就是大的吃小的，小的吃更小的，一级吃一级的，有动物吗？所以他要不自由啊，苦啊，那要是被人的驱使呢，就过去呢，牛耕地啊这些呢，他脱离不了，他其实他只要自己吃吃草就去饱了，他要跟你干活，跟你犁田，他也是苦啊，所以这个的话呢，就是从宽的范围，速速生死，这个苦呢，不断不断的这个升起。所以就称为极，这个极有点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这个磁铁啦，它有吸力，这个你放这个路上一路这个拿过去，这个什么铁钉啊， 铁块呀，这个铁的这个嘞，小的螺丝啊，诸如此类的，只要是铁的，它全部都吸起来了。你吸的这个范围多一点呢，就一堆东西都吸在上面了。那么这个烦恼业呢，终身不绝，这个起惑造业，这个生死呢，它就是吸起来了。吸了很多，不是一个，很多很多个，这个某事怎么样，某一事又如何，那么这个就是随着业的牵流啊，没有停步，所以速速生苦，成为疾。朝猛力苦，故命生。什么叫做生呢？就是朝猛力苦。这招猛力苦啊，这个在生的时候啊，他想的烦恼很大，这个缠绕其身心，这个如火燃烧，就是如火动燃，就火烧一样的了，乃至于睡不着啊，休息不好啊，有些人遇到什么急事啦，他一直想呢，这烦恼啊，那么就是猛力苦，那么要是六道里面猛力苦呢，你比如说堕到地狱，无间地狱没有间隔了，地藏经里面讲了很多了，这个一人呢，在这个无间地狱呢，就是遍整个无间狱都有他的身体受苦，多人去到这个地方呢，多人也都同样会遍这个这个地狱里面呢的受苦，那受苦的时间这没有间隔的，就分分秒秒都在苦中，一直一直被这个猛火啦，这个所烧啊，这个其他种种呢，这个嘞，所伤害呀、那么这个猛力苦，从现前上来讲呢，就是烦恼，烦恼的力量，常常如影随形的，就是找机会就发作，找机会就会发作，在不发作的时候它躲起来了，潜藏在你的心里面，在境界出现的时候它就跑到前面来了，它来表演了，让你苦了，就生猛力苦，这个苦躲得掉了躲不掉，那我们要是有仇人呢，我们走远一点，让他看不到，让他找不到，他害不了你，那好一点，当你这个烦恼啊业啦，在你心里面呢，他这个嘞不想脱离的，他只要遇到机会就马上出现，马上发起，猝不及防，生猛力苦，所以这个就是生，这个生的话主要偏向于解说呢，就是这个疾呀、它被带发苦的现象出现，就是显现出来，所以称为生呢。就好像这个春天呢，不小心呢，小草长出来了，花又冒出来了，什么植物一下子又长高了，都没有想它了，但是它长了，就是油然而生，不觉之间就生了。这人的烦恼啊，众生的烦恼啊，颠倒戏论呢、不由然呢、就是生起来了，就是现出来了，现有烦恼了，所以这个第三项呢是生相，就猛力苦起，雨后生果作助缘故，名缘，那就是缘相，因即生缘呢，就是为未来的苦果。做助缘，所以称为缘，未来的苦果，就好像一个人呢，他就起了这个烦恼的苦嘛，生猛力苦了，生了这个猛力苦还不要紧呢，这个心情破坏了，想其他的事情呢又交织过来了，这个传染过来了，那么就另外的事情呢也缠缚，也烦恼，形成下一个苦的，这个嘞开始，辗转呢，这个起作用， 做这个嘞发动的力量，所以称为做助缘呢，与后生苦果做助缘呢，就是先前生猛力苦，未来引苦果，不只是现在，就像一个业行，我们讲因缘果报啊，如是因如是果了，这个是很综合性的，从对应的现象来讲呢，是观念很多，也是比较复杂。比如说现在这个事情，他一起无名佛，那么嗔心起来了，嗔心生，这个身心的这苦，然后就非礼作义，随着这个无名火了，嗔心呢，这个发起，不善的有恶性的牲口意，比如说跟人家吵架了、骂架了，或者是破坏伤害呀、那么这些事情呢，一起了以后，它不仅仅是说，这个嗔心升起的当下有猛力苦，因为这些不善行又会续发未来的苦的事情，苦的现起，所以就这个当中呢，当下是有苦的，未来呢也是有苦的，这都不是一个苦而已，所以因即生缘呢，是从这个发起苦、引生苦，这个诸多的这个关联上来观察、来认识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就是对于极地啊、苦的升起啊、苦的因呐，完整了解了，所以就不是现前的如此而已了，还有未来呀、那么等到这个烦恼熄灭了，那在发生的过程当中啊，它已经留下了未来的影响力量。那从这个一生当中啊，不要说来生了，这一生当中，它这个事情成了以后呢，在这遇到另外的事情呢、另外的现象的时候，它这个嗔的惯性意识含藏在心里面，所以其他的事情呢有妨碍的时候，与他的这个取着追求不相顺不符合，他又会冒出来了，那如果是修慈悲观呢，修慈悲心呢，他一直修一直修，那就越来越调柔，这个身心呢安定，那么这个历练呢浮出了一部分，对着掉了一部分，辗转遇到其他事情的时候呢，影响力量呢它就没有那么大，就减轻了，那么综合性呢整个的去看的时候，事实上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因即生缘呢，它是发苦的生苦的根本，所以称之为因，它会续发，会不断的生苦，称为己，那么这个引发苦发起来，会令这个苦啊猛力，就是生，那么缘呢，就是此有故彼有啊，此生故彼生嘛，这一苦呢又引众苦，为他苦作缘，做这个嘞帮助，这一个苦啊帮助其他的苦，帮助其他更苦，就苦苦相随了，那么这个就是极地的思想。那么灭地呢，也有思想，叫灭尽妙理，是断除烦恼之理系，故名灭。那就是讲灭地的第一项。这灭地呢是烦恼止息，痛苦消除，获得清净， 离诸系父，所以叫离系啊。那这个讲殊胜的果呢，就是离系果。离系就是不被这个系缚，不被缠绕，获得清净自在，那就是离系果了。那个灭谛呢，就是证入这个离系果的这个呢清净的部分，就是涅槃呢，不再呢生起苦了，烦恼啊不再生起来了，这灭谛，所以这里要称为离系。那这个灭谛之下呢，这个灭之下呢，就是只断出烦恼之下，就是烦恼不生起来了。怎么断出呢？这个烦恼啊，它有思想上的烦恼，有事相上的烦恼，就是理的烦恼啦，事的烦恼啦。理的烦恼就是见烦恼，这个事的烦恼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欲烦恼。这个欲当然不只是指欲望啊，这个欲烦恼呢，就是包括三界相应的事情产生了系缚。你为什么会有欲啊？就是因为你对这个事情有喜欢吗？有执着吗？所以就会有追求了。你不喜欢追求什么呢？这不追求。有执着点，就会有倾向性。你就像那个蜜蜂呢，它飞飞飞飞到花那里。那个哪里掉了一点糖呢，没多久这个蚂蚁啊，它有这个嗅到了，它就过来了。闻到了它就过来了。那么这个欲烦恼就是事相上的，事相上所依的，引发了烦恼，这两类了。那么真正影响最这个多呢，最广的是这个思想烦恼，也就是见烦恼，就是没有如实了解真理。建立正确认知观念之前，都是种种呢颠倒见，种种错乱思想，是没有办法来获得清净，没有办法能够安定。这断见呐、常见呐、邪见呐、各种见呐、世间各种思想呐、不符合于真理，不符合于事实的偏转，在这个上面产生认识，产生这个停留，那么这个呢，深度的部分呢，就是我执的这个烦恼，这个根本性的无明烦恼，大乘里面来讲就实有执了，那么对应来讲呢，就是缘起观、空性观、无我观，如实的观察，不落种种的细论观念。那么这里根本上的屈辱呢，就是指见到的时候，真正的印证到了佛说的真理，不再迷惑。那你没有迷惑，就不会随着这个迷惑而转的这些烦恼起得了了，也起不了了。光明生，黑暗就没有了，没有黑暗了，没有生光明的就有黑暗了。就我们凡夫众生呢，都还没有打开智慧，所以这里这个断除烦恼呢，是指真实的断，根本的断，根本的断。那包括前面观苦谛啦、观己谛啦这些道理啦，你观修啊，契入了，就不会再升起相应的这个颠倒认知，这个续发烦恼，就不续发了， 那这个是第一个成为念，这个烦恼不起，经典里面的比方呢，阿罗汉呢，他烦恼断尽了，三界烦恼断了，他不起烦恼了。就像这个沙子，你要榨油啊，榨不出油，沙子啊，榨不了油啊。当然呢，你这个有菜籽啦，什么核桃啦，这些榨得了油，它里面有油嘛。那么沙里面呢，你榨不出油，没有油。所以这个有烦恼的事情，有烦恼的境，有烦恼的种种，阿拉汉呢，他不起烦恼，他没有烦恼。所以这个烦恼啊，是这个嘞众生颠倒戏论，由心所生，由心所想，这样的出来的。那么如实正观呢，了解了生命的事实，了解了身心的这个嘞实际啊，本质啦，洞察啦，就是能够彻底清净，消除烦恼，决定知，决定这个嘞断，所以断而不复生呢，就好像这个树你把根砍了，它活不了了，这烦恼的根砍了，事相上有啊，事相上现呢，这烦恼起了，起来不了了，那这个是面相。那不是说世间这个法呢，先出果到初禅到二禅的，二禅到三禅的啊，它是什么？到了一个更好的境，到了一个更细微的境。对于前面的低的境、粗的境，它没有贪爱，没有烦恼。但是，当退的时候呢，这个烦恼又升起来了。所以这个灭呢，它不是真的灭，是假的灭。我们看到花开认为生，看到花灭认为花谢认为灭，那这个是假的灭，不是真的灭。所以这个灭的里面第一下灭下呢是真实之灭，就如实的所显。那么我们这为什么烦恼呢？不是烦恼不可了的，而是我们没有认清楚生命的真理，没有认清楚这些事实，所以自己的这个错误观念所左右，时时烦恼啊，烦恼不休，就是从自我中心展开的嘛，一顺的就贪，逆的就嗔，在顺和逆之间呢，各种相应的事情上呢，就是我，可这有吗？没有，无始以来都没有。不管你觉悟不觉悟，生命它从来都是因缘呢，变化啦，辗转辗转，这个现起啦，各个不一样呢。字体是不是这个所得啦？意体这个嘞，所见呢，都是虚妄的，落在虚妄的概念当中。落在虚妄想里面，就形成了我们这些错误的认知判断，被这些错误认知捆绑住，这不自由不自主不自在，所以就这个引发痛苦，哪里能够清净啊，自在啊，可以离析啊，那离析不了，所以真正体证到的时候，就发现呢，生命原来就是这么好，不是像现在那个苦的样子。那没有觉悟啊，我们就一个苦的样子；觉悟清净啦，就自在的样子，就是佛菩萨自在了，清净了。这苦本不生呢，生不起苦啊，没办法生苦啊。认识到真理以后，那没认识真理呢，他就没有办法不生苦。这圣者呢没有办法生苦，这众生呢就没有办法不生苦，他生苦才行，颠倒作业啊。所以这里的灭呢是第一项，就是灭。第二个呢是静相，就是安静的静，是寂灭苦之理系，故名静。就是这个静是什么静呢？ 就是寂灭了苦的意思。前面灭呢是对烦恼来讲的，那么这个灭呢是对苦来讲的，就是苦啊它出现不了了，没有苦了，就像这个火一烧啊，烧了这个燃料了，没有了，这火都生不了了。所以过去是点油灯呢，有没有了？你还想点灯啊，就点不成了。那要是烧木头火呢，你要加柴它才起火，你不加柴了，你比如说放了五斤柴下面到灶里面去，这五斤柴烧完了火都灭掉了，后来灶啊黑掉了冷掉了，没有火，没有这个燃烧，没有这个继续，那么加柴加料啊它才会有，不加材加料呢那没有。那我们这个材料是什么呢？烦恼。所以这个灭尽妙理呢也有相关联。对应这个一类现象呢虽然有不同。那么你这个烦恼啊灭除了，这个业也是清净了，五漏业。圣人呢的五漏业嘛。所以这个苦它生得起来没生不起来，就是苦寂灭了，这个苦啊就好像这个火熄了以后黑掉了冷掉了出不来了，没有机会出来了，所以想圣人烦恼也没办法，想佛烦恼也没办法，他烦恼不了啊。这如树断根啊，不复再生，不生了。这菩萨到世间呢，佛呢果地菩萨十方世界恒沙世界去三类分身去应化度化，称为示现，就现一下，演示一下，引到你启发你。但是菩萨心中呢圣者这个当中呢，他不粘附，不做激流，不停放在不停在不停靠在这个上面，也是自在的无碍的，这苦呢不生起来。所以一切苦不起，一切苦不生，寂灭为乐了，就是这个嘞净之相，是利乐自性之理系不明妙。那就是从什么，从灭谛本身的情况来讲的，就灭谛灭谛啊，就是苦啊不生起来了，那么是涅槃法喜，内心呢喜乐遍满，那么这个喜乐遍满呢都是接近的说了，还不足以描述涅槃之乐。我们讲这个无明的话呢，众生颠倒啊，苦作乐想，不净作净想，无我作我想，无常作常想，所以是常乐我净四种颠倒。那么获得清净呢，正入涅槃呢，是常乐我净呢四种真实。所以圣者之乐呢是真实乐，凡夫之乐呢是虚妄的乐，是苦的乐，是假乐，不真实之乐。就好像有一个类似的说法是什么，黄柏树上弹琴呢，这古代讲的一个歇后语嘛，就是苦中作乐。这黄柏树呢是一种树，它也可以做药，也可以做牛的药，有的时候也可以做人的药。这个树呢它有刺，它可以像灌木啊，长得有一定的高度。那么这个树呢，叶子也好，它的花啦、籽啊、茎啊、根啊，全部都是苦的，没有不苦的。这么个树，在这个树上弹琴呢，弹得很开心嘛，那就是乐了，就是苦中作乐了，这个样子的一个形容。树呢是苦的，人呢表现在那里弹的琴嘛。 很像一副快乐的样子，但是这个周围所依啊，这个树啊，它不是跟这个呢快乐的心跟这个快乐的样子来相应的相符合的，所以是苦中作乐。那我们众生说乐呢，就是苦中作乐。这个乐是什么？在经典里面说这个苦的深度的时候，就是颠倒众生的乐呢，它是犹如这个抓痒的乐，犹如这个呢包结啦肿块呀，凉风吹来带来一丝这个舒服舒畅短期的一个乐。所以实质上来讲呢，这个所隐藏的这个背后都是苦为这个呢基础，只是暂时的一个延缓，稍纵即逝了，稍微一点时间过去了就没有了。所以实质上来讲呢，此乐亦是苦，所以不是真实之乐，是虚妄的乐，本质上是苦的。那么这个妙的话呢，就是灭离的离系了，苦的本去掉了，烦恼之火呢不染，内心自在安乐，那么都是有益有饶益，有这个呢相顺的自在安住，所以称为妙。这是第三项。第四项称为离，是苦不在身之离系，故名离。怎么叫离呢？就是苦不在身了。前面是说寂灭了苦，然后呢显现为乐。那进一步又讲这个离相，那就是不在身了。那么这个颠倒的轮回当中呢，生了一点乐呢，乐还没有多久啊，苦又来了。就是比如说天上很乐，福报大，全部都是这个嘞愉悦的欢快的一个事情，这个身体也美妙，环境也这个嘞殊胜庄严妙好，可是啊天寿有尽，死了以后呢下堕，堕到人间，那就没有天上那么好了。所以是乐在苦，那么这个正入灭的话呢，乐而永乐，外道啊外宗啊追求永生嘛，佛法追求什么呢？永乐，永远都快乐，当然这个又说的这个浅近一点呢、那么这个涅槃之乐啦，涅槃之喜呀、它是离烦恼舍重担，你离烦恼舍重担就是自在了，就是乐了，就好像一个人挑了200斤呢，减50斤就是150斤轻了一点，又减50斤只有100斤了，再减50斤只有50斤了，又再减50斤那没有了，无担一身轻了，可以啊随意自在了，来来去去了。那么圣人呢真的真实，烦恼的不起，所以啊身心轻快，卸了重担，所以自利乐，有饶益，有安乐，苦不续起，苦不生起，是这个呢决定的智慧心，烦恼不相续，烦恼不滋生，这烦恼不生呢，那个有漏业也不起，有漏业不起呢，苦啊不能够来生起，也不助长苦，没有苦的助长，所以苦不在身呢， 称为离，就是离了什么？离了生死岸了，到了涅槃岸，离了生死边，到了涅槃岸，就我们没有觉悟了，没有真的灭地了，那就还在生死流里面，还在此啊。经过观修证入真实，那就止息苦患了，证入清净了，那就是到了彼岸清净自在的一个世界。所以佛法里面说世间苦啊，世间苦啊，不是只停留在世间苦，要无奈，那世间没有真实了解了，还片面的以为说这个老说负面的东西不正面，其实是正视不负面，就是正视生死的事实，它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你就存在这样的问题，不可否认，但是呢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如果是正视了这个事实，道理通达，经过这个呢反复的实践，因缘成熟啊，就能够消除这个障碍，超越这个苦患，离苦得乐，获得清净，一灭永灭呢，不复再生，这个一切苦患都止息了，这佛法哪里消极了？怎么又是负面呢？那不是负面的，是完完全全正视生命的事实，走向觉悟的清净之路，唯有一此，无二无三，没有说第二条路啊，第三条路啊，还有什么路了？你不真实的正视生命，不这个嘞对治烦恼，你就暂时的苟且偷安，还是没有保障，苦还是会续起。所以这样呢，证了灭定呢，苦不续起了，苦不再生了，所以是寂灭为乐，寂灭安乐，就是真实之乐了，永恒之乐了，所以说涅槃经里面就常乐我净嘛，那是涅槃是得了，这个是相关联的。那我们要从这些呢基础的部分一步一步认识，然后才会慢慢的明白了佛法了究竟的方向呢，就是要达到涅槃彼岸，不是知苦而已，终极是得乐。所以学习佛法呢，你要学的就越来越快乐了，那就跟这个佛法方向呢相符合了，而且又不是停留在颠倒之乐、虚狂之乐，而是转向清净。所以这个是灭地的事项，此是灭地之上事项，是去解脱道之道，解脱之道故名道。这个进一步讲呢，道地的事项，道地的事项呢，第一项呢就是道相，道相呢这里就是借一般的所指，道路的意思。就我们到哪里去呢？就要知道去那里的路，有路呢就可以走得到，没路你要走不通。你要知道一个目的，知道那个位置，但是你知道位置之后你不知道走的路呢，也没有办法。比如说有的时候中间有大河啦，有这个嘞高山啦，你走不过去啦，知道你也没有用。 但是呢，你知道那个方向呢？灭谛的话呢，就是方向。我们要正灭，正涅槃，就是我们学佛呢，目的也要明确。不能是说学了很久啊，还搞不清楚概念呢，认识不了方向呢，那就真的是可惜了。在这里呢，告诉我方向，前面就讲灭谛啊，就告诉方向了。能够得永乐，得涅槃。那么怎么样得涅槃呢？要修道，要有方法了解这个道路啦。那么就是通往涅槃的地方，就知道方法。那么从内容上来讲呢，就是修无漏的戒定慧嘛，修戒定慧嘛，灭贪嗔痴啊，这我们就能够趋向涅槃了。所以这个是通往真实之路，能够趋向解脱，就称为道。道的内容当然呢，这个了解四圣谛就是修道的一部分，了解道理啊。了解道理了以后呢，在这个持戒，就是谨守身口意，规范身心，那么静坐观修啊，得三昧，身心呢摄持专注，然后继续依道理有定发挥啊，证入真实光，引发清净慧，那就得解脱了。他就有这么一个发展的次第，发展的一个过程。你要不闻，也不闻而不修，都到不了。要闻呢、要修啊，才到得了。所以称为道。这是第一。第二个呢，称为儒，这里呢又叫理，有的地方是道理行出，有的地方是道儒行出。是对治烦恼之道，故名理。这个修道，道地它有什么作用呢？就是对治烦恼。所以我们修道目的也要明确，你修行啊，你修什么？修行就是要修没烦恼，修行不要修了有烦恼，修了有些烦恼都不叫修行了。那修生死，修轮回，那要修道啊，修行人呢，就是修没烦恼。所以烦恼绝对没有理由，其他都有可以说点理由的，但是烦恼就错掉了，烦恼就是没有理由了。这个了解了佛法的道理，如实正观，你了解一切都是因缘无常的、若得若失啊，若聚若散啊，这个有生有衰啊，都是这个事实的，所以你可以接纳，心里面呢安住，不被这个镜像的事情呢所扰，不疲于应付追逐，就是好像这个事情呢多了也不烦，事情没有啊，也不这个嘞无聊，也不这个寂寞，那么这个是一个最起码的了，基本的了，那么深度来讲呢，就是你结合身口意行呢，时时观察，与理呢相合，就是与这个观因缘啊，观无常啊，这个离这个贪嗔痴啊这些相合，那么越观的熟练，越观的这个细微，烦恼就越减少，就减而复减，就一直减，减到最后呢没有了，没有了呢就与真实呢相应了。所以真实是什么呢？到了真正究竟的时候啊，真实呢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就是离了我们这个呢 戏论相、颠倒相，那就是能够对治烦恼，所以称为理，又称为儒，就我们不生清净观了，不如实这个去洞察了，那就是离了理了，离了儒了，那就是不儒了，那就是不理了，这个要如其所如，就是世间是无我了，那我们如实观无我。世间是因缘生灭了，变化了，无常了，我们如实观无常。所以你接受得了生死，你接受得了无常，不害怕。如果你还怕死咯，那都还没到位。你还贪这样贪那样了，你也还没到位。没有可贪，没有可住。这个就是能够啊消除烦恼的，这个呢作用升起了，那就是理，由现证之体性，不颠倒行故名行。什么叫行呢？就是依照清净的这个路去修，观察生灭因缘的事实，不继续停留在以前的常乐我净颠倒里面，这个心里面呢没有颠倒心，是无无明，就是对治了无明，除了无明，无明就智慧嘛，清净嘛，所以是清净慧行，不颠倒行，才跟道呢是相应，所以这是现证之体，就是道的体是什么呢？道的体是不颠倒行，就佛法里面只说了我们众生呢最彻底的地方就是什么颠倒，我们众生就是颠倒，不颠倒不行，就佛法来讲呢，修行实践呢就是要离颠倒，所以是不颠倒行，那就是如实而行呢，就称为行啊，行呢就是什么实践的意思，实行的意思，所以道地的实践，道地的实行呢就是离颠倒，智慧行，能从根本上拔除苦及烦恼，故名出。出呢就是出来的意思，比如说这个人他在这个房子里面，你叫他，他从房子里面出来了，他从房子里面出来了，他就不在房子里面了，这里面是什么呢？你从烦恼里面出来了，你从苦里面出来了，那你就不是苦了，你就不是烦恼了，你就不在烦恼当中，你就不在苦当中。那么修道的人呢，他就从苦里面出来了，他就从烦恼里面出来了，那这个不修道的人呢，他就苦啊，他在苦里面，所以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呢，善为避欲啊，火灾欲品呢，叫你出火灾，不要在那面等着烧，烧没多久会把你烧死了，赶紧出来，那你一出来了不烧你了，他火再大没问题，也不危险，世间如火灾了，你想在那里面，你又想在里面安全，那是不可能，那你要是超越了这个世间火灾了，那你就清净安乐，不为其所烧，就好像有个地方引发山火一样的，你住在那里的人你就很危险了，但是呢住在其他地方的人都不危险，你烧不到啊，没事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的，不影响的，所以如何能够得安住呢，真正得安乐呢，就是要出这个三界火灾。那么修道的话呢，如实的了苦，如实的知苦，如实的知烦恼，苦和烦恼就无所遁其形，那躲不了啊，没地方藏呢，就像你把一个屋子清空，里面有个什么动物什么的，它都没地方藏了，它就容不了了，那你这个心里面呢有起对治根本，就是能够出苦出烦恼，此是道地上之事相，那么这个就是道地上的事相了。 土地上四象互为，于三地上四象一同。这里就是结合前面的相貌啊，列为讲一讲呢，就是说前面那个苦地呢，四象的前后啊相为，就无常故苦，这个一体空啊，那么这个自体呢无我，那里是相对的。后面呢，这个三地极地灭地啊道地啊，它都是相顺的，就四意相同，就是相顺的，那么这就是对于这个四地十六形象的基本认识，那么后面的部分呢，那就是会进一步结合，就是这里已经说了基本相，这个基本相呢要以大圣的心、大圣的智慧行来贯穿，那么贯穿的过程它会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，那就是后面讲的这个色觉的分，